那么然后祭司做什么呢？就把他带到亚扪祭司做祭司那里。那祭司呢就要从细面里面取出一把来，取一把来啊，就不是所有的细面。所以可见呢，你每次献上是越多越好，因为你觉得主给你太多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就把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拿去给祭司。那么祭司呢，就拿一把面，拿一把面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就取一些油，还有所有的乳香。那记得啊，你所献上的面是拿了一把，你所献的油是拿一点的油，你的乳香他全部拿去，所以这点要注意的。好，你这三样都拿去，然后怎么样呢？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，烧在坛上，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烧在祭坛上，那么然后呢，那馨香之气达到神的面前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也满意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素祭。好，现在有意思在哪里？素祭所剩的有剩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只拿一把面，你只拿一点油，所以其他的面和其他的油，圣经说要归给亚伦和他的祭司，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，归给他们，因为这些是至圣。所以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来享用的，所以这就是他们所得的份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想很清楚啊，我们稍微再把它OK， 那就等一等，这个是指着你什么也没有烤，什么都没有做过，就是说你原来的就是一把面你献上。那么假定说你现在多做一点工作，那就是第四节，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，这个也可以，就是说你的东西经过烤了以后，然后你献上，就是，所以这个是你做的工作。那么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。所以第一，这个饼呢是要无酵；第二呢，它是细面；第三呢，它是用油来调的，明白吗？这个就，然后呢，或者是抹油的无酵薄饼。这个薄饼呢，就像我们现在剥的饼，你其实应该比这还要薄。那么以色列的薄饼可以薄的一点，你不能随便碰，一碰它就碎掉了。薄饼非常薄，非常细。所以现在你看这整个的祭物啊，这里一点非常非常细腻，一切就是你要么是无酵饼，要么细面饼，要么就是无酵的薄饼。那么上面呢一定要调油或者是抹油的，如果是薄饼的话是抹油抹在上面，如果是细面饼的话，那么是调油调在上面的。好，然后下面若用，下面是凿吗？是铁凿吗？啊，铁号，号，傲，傲 ，OK， 好，所以有边读边的上面的骄傲的是个傲。OK， 说若用铁傲上做的物为素祭的话，那么就要用什么调油的无酵洗面，分成筷子浇上油，这是素祭。那么还有，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，那么就要用油和细面做成，把这些东西做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，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。那么祭司要怎么做呢？就把素祭中取出做纪念的烧在坛上，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那么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就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。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了，我很快再复习一下，就是说今天献素祭的时候，那么我们所该做的就是把，就是献供物的人所该做就是把供物带到祭司面前，然后祭司所做的就是我刚才说过的，把一个细面或者所有的乳香就烧在坛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个神得到什么？神的份就是一把细面，还有那个乳香，还有全部一把细面和油，还有全部的乳香。那么其他剩下的就通通归给祭司，所以是祭司所得的。 那人贡献贡物的人就什么也没有得到，你给你你摆上就是摆上了啊。所以这个是要记得的。所以当你把这个读过了以后，你就会发现呢，这里面有两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是什么？第一个它是不流血的记忆，所以这里没有血。第二，那么这个祭司呢得了大部分的记忆，所以这个大概是书籍的特点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第二个记忆。所以每次我想我们真的把这个记忆读清楚了以后，你就发现这个署名的意思很容易就明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平安记，那就是第十一节，第七章十一节。平安记就是对不起啊，我们这个数据还没有讲完，对不对？抱歉抱歉，这里还没有讲完，这里还有一点几个特点要稍微说一下，就第十一所以这个供物里面，我们除了供物里面，你看哈，供物里面总共是什么？一个是没有烤的细面，或者烤的细面饼，或者是烤了个贺穗子，还有呢加上油，用盐调和，加上乳香，却不可有酵和蜜。那么这个刚才我们都还没读到，所以下面这一点要读到，这就是整个供物的特点。我们再所以下面十一节，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，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。所以你看，不可有酵也不可有蜜，酵跟罪有关系，蜜不一定跟罪有关系。所以这个素祭既然代表我们今天在迦南地的生活，那做基督生活，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中间不可有酵，弟兄姊妹中间也不可有蜜，就是因为有蜜，后来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难处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等一等就知道为什么不可以有酵，不可以有蜜啊。好，十二节，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做初熟的供物，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啊。那么然后呢，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。所以你看这些供物啊，还要用盐来调和。盐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是为了保存来用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冰箱，如果没有盐，很多东西很快就腐化了啊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用盐来调和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，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，所以多了盐。那么还有呢，若向耶和华献初熟之物为素祭，要献上烘了的和穗子，就是炸了的新穗子，当作初熟之物的素祭。所以并要献上油加上乳香，这是素祭。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，就是一些炸了的和穗子或一些油，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，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所有的素祭，就第二章所讲的，把它综合起来，那么就知道这是供物。第一是没有烤的细饼，第二是烤的细面饼，或者是烤了的贺穗子，还有呢要浇上油，用盐调和，加上乳香，却不可以有酵，不可以有蜜。好，那么你记得了以后，然后我们回过头再问说，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那么到底我们献上素祭是什么意思？那么这个呢，我想我们等到明白了整个特点以后，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几个重点，我想我们都点到了。那么下面呢，就可以来看平安记，就是第三章。人献供物为平安记，若是牛群中献的，无论是公的是母的，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。那么他所以这个就是供物了。看到吗？这是该献上的供物。 那他要按手在公墓的头上，载于会墓门口，这跟前面是一样的。亚伦祭司做祭司的要把血撒在坛的周围，你看这里又是一样的做法，这个血还是他接过去的。那么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这个平安祭里面有一部分是火祭，有一部分是火祭。你知道说这个讲到赎罪都是跟血有关系，讲的罪都是跟血有关系，都跟祭坛有关系。但是问题，因为它是个祭，这个祭平安祭里面有一部分是火祭，火祭就是献给神的，明白吗？那个血是为了赎罪，是为了叫神看不见我们的罪，这是血。但是这里面，如果你既然是个祭，要献给神的话，那么这个当然要叫神得到满足。那么这个是心，不是这个祭物叫神得到满足，乃是这个馨香之气，这个奉献这件事，这个本身有一个气，有一个馨香之气，要达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你看第三节，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。那这一部分要把它拿下来。然后呢，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，就是火的柴上，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是全部通通烧掉。这里没有讲肉块啊，这里也没有讲的皮，没有的，这里是讲到整个牛最精华的部分。所以这里所给我们看到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，两个腰子，还有两个腰子上的脂油，还有靠腰两旁的脂油，还有杆上的网子和盖腰子一盖取下，代表什么？代表这个祭牲，代表这个祭物，代表这个供物的最精华的部分。所以最精华的你看是献上，是献上，平安是献上。所以这个就是馨香的火祭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一部分火祭就表示说是放在哪，放在祭坛上烧掉的。所以这一点清楚了。第六节，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，若是从羊群中献，无论是公的是母的，所以你看嘛，现在牛羊也好，也是可以公的也可以是母的，从前不是，如果燔祭就不是这样，必用没有残疾的，若献一只羊羔为供物，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，并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，载于会幕前。你看这个供物献祭应该做，都做这些。亚伦的子孙祭司要怎么？亚伦的子孙要把血弹在坛的周围，所以你看每次献祭，你看一定有血，所以除了素祭之外，那么血呢是弹在撒在坛的周围。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那这里又与所以刚才讲过，一面血是跟赎罪有关系，看到吗？跟罪有关系，所以弹在祭坛旁边。那么第二呢，在这里很清楚的就是说，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那么然后其中的脂油整把尾巴都要靠近脊骨处取下，并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，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。所以以后你记得，这就是精华说的，你不一定记得很清楚，但是你们的精华要取下，取下为什么？分别出来，然后呢要把它放在祭司，要把它放在祭坛上，把它烧了。意思就是说变成什么？变成。所以下面第十一节，祭司在坛上焚烧，是献给耶和华为食物的火祭。我们再说这个食物当然是象征性的，就是说叫神得到满足。所以这些奉献只要是献上，那就是馨香之祭，神就满足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你要记得血是叫什么看不见你所犯的罪，血是为了遮盖旧约，所以赎罪的意思就遮盖的意思，所有旧约的罪都是在血的遮盖底下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，我们说我们有色盲，看不见蓝色，看不见红色，我们的主神有罪吗？他看不见罪，他什么时候看不见罪？他只要看见血，他就看不见，旧约是如此， 那新约更是靠着基督的血，你看见我们的血，我们的罪就被除去。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，否则我们讲的献祭，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赎罪，哪一部分赎罪的部分，哪一部分是献上的部分。所以既然是祭，它是供物，当然是有献上的。所以我们要问说，神得到什么，人得到什么？人是献祭的人得到什么，还有呢就是祭司又得到什么。所以这一点是也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弄清楚的。第十二节，人的供物若是山羊，必在耶和华面前献上，要按手在山羊头上，在于会幕前，亚伦的子孙要把血洒在他的周围。你看一模一样，所以这个我们举一就可以反三了。然后下面说，又把盖帐的纸油和帐上所有的纸油，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纸油，就是靠腰两边两旁的纸油，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，献给耶和华为活祭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作为祭香馨香火祭的食物，又是食物，纸油都是耶和华的，都是耶和华的啊。用人来说，应该都是高什么？高什么？普通啊，反正就是这个高叫什么？普通叫什么？高我们说脂肪，血脂肪太高。怎么讲呢？高什么？胆固醇太高了，胆固醇太高了。对对。OK， 那么这个在你们一切住处，脂油和血都不可吃。所以要记得，血是给神看的，脂油是叫神得到满足，这点要弄清楚。所以我们普通读圣经就是不清楚，就这样，我们含不浪就有那个感觉而已。好，那么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综合一下，把这个平安祭把它综合一下。那么讲到平安祭的时候啊，那么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刚才讲的素祭，我们知道是先把最好的献给神，对不对？就是你所耕耘的，就神不是把迦南美地给你吗？然后呢，你在上面生活，然后你把你这个整个的生活就是个祭，就是个祭。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不是等到奉献的时候才奉献，我们每个人生活都是个奉献，就这个应该就是素祭所代表的。那平安祭呢，如果我们仔细读到后面，你就会发现它一面是感恩祭，另一面是怀念祭，还有一是甘心祭。那感恩祭就是说为了神的拯救或者神给我们格外的恩典，我们来感恩，这是感恩祭。怀念祭呢，就是说你为了成全心愿，为了神你这个为了成全心愿而感恩。还有甘心祭呢，就是一般的感恩。所以普通讲到平安祭的时候，主要就是不管你什么理由，你献上你的感谢，那么然后呢，或者你许个愿，或者怎么样，就是不管什么理由，这个祭就叫做平安祭，明白吗？这个不像燔祭，就是没有理由的，我就是愿意献上。那么这个不是，这个就是因为你得这么多的恩典。那么还有呢，你献上你的感恩，那么你还愿，你在主面前，你曾经许了个愿，结果神成全你了。那么然后呢，现在你为着，然后你最后你许了愿，那么最后你还这个愿的时候，你也把这个祭献上。所以在旧约呢，这个平安祭是指着这些来说的。那么讲的供物，我们刚才说过了，是一只公牛，或者是一只羊羔，或者是一只山羊，不论是公的是母的，我想就是清楚了，这就是供物。那么我们献祭的人，就是献供物的人，应该做什么呢？就要把供物带到会幕门口，那么按手呢在他头上宰了切开，取出纸油杆上的网子和腰子，交给祭司焚烧，就是清楚。然后我们祭司该做什么呢？要奉上血， 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在耶和华面前。哦，对，所以下面这个下面所以下面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还要读一段，就是第七章第十一节，第七章才会清楚。第七章第七章十一节，等一下啊，第七章好，第七章我们看第二十八节啊，第二十八节，耶和华对祭摩西说：“你教育以色列人说，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，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。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，就是脂油和胸，要带来，要把胸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。”摇祭摇一摇，祭司就把脂油在坛上焚烧，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祭司。看到吗？这摇祭里他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，所以这里有两个祭。这个所谓摇祭就是把祭物在身边摇一摇，举祭呢就是把那个东西高举就好。所以现在有个举祭，就是把那个右腿，祭司的右腿要高举。那么这个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做举祭，然后呢奉给祭司。那么亚伦的子孙呢就献平安祭，生血和脂油，要得这右腿为份，因为我从以色列人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，给祭司亚伦和祭子孙，做他们从以色列中所得永远的份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我们综合一下，那么祭司该做什么呢？我刚才再说一遍，就是奉上血，然后把血洒在坛的周围，在耶和华面前把胸做摇祭，用右腿做举祭，然后最后他的胸和右腿呢就归给了这个祭司。好，那下面我们要问的就是神得到什么？神的份是什么？神的份就是那个最精华的部分啊！我想我们知道那些脂油啊什么等等，那么这个已经烧在上面，那就是火祭的部分，那么叫神得到满足的。那么祭司得到什么呢？祭司得到就是摇的胸和举的腿，那么清楚就祭司得到。那么这个献祭人、献供物的人要怎么做呢？非常有意思了。在平安祭这件事情上，供物的人有份，就是供物的人有份。所以我们要不要看一下这个讲到第七章的时候，讲到第七章的时候，第七章你看第十五节，为感谢献平安祭。所以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平安祭是为什么的，就是这里特别讲的为感谢献上平安祭。所以我们要让神的话解释神的话，什么时候献平安祭？如果你是为感谢献平安祭，那个肉怎么样做呢？要在献的日子吃，一点不可留的早晨。那个吃谁在那吃呢？是献上的人吃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说，在所有的祭物里面，只有平安祭献祭的人有一份，就献上的人有这么一份。但是呢，圣经说要在献的日子吃，一点不可以留到早晨。那么下面说，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者甘心献上的，那必在献祭的日子吃，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。但所剩下的祭肉把第三天用火来焚烧。所以它有两种，一种是感谢，还有一种呢，如果你是为着要什么呢？为着要还愿或者为着要甘心献上都可以。所以现在你从这里就知道说，这个平安祭是感谢祭，还有呢是还愿祭，还有呢就是甘心祭啊。所以如果考大家或者你们去考别人的话，去或者你们考儿童班的小朋友的话，你就知道这是三点要记得的。这就是平安祭的，平安祭的那个这个什么那个定义在哪里？就是在第七章里面啊。所以我说第一章到第七章就是讲到这个祭的种种。 所以这样我们综合在一起，我想应该就是很清楚了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，那里特别提到这一段，生命记第十二章。第五节，十二章第五，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，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。这就指着，那只是耶路撒冷说的，将你们的燔祭、平安祭、十分取之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，并还愿祭、甘心祭，你看这都是什么？都是平安祭嘛。以及牛群、羊群中投生的都奉到那里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献祭，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献，每年过节要这样做的。那么在那里呢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，你们和你们的家属，你看吗？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。那么这些吃是吃什么？是吃平安祭的那个祭所献上的。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华你的神赐福，就都欢乐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平安祭是不光是线上的可以吃，而且要和家人等朋友，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。所以这个就是平安祭的特点啊。所以现在你把生命祭这一部分也放进去，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就清楚了，我们这平安祭的特点是这样的一个特点。我再说一遍啊，就是神所得的份，就是精华的部分，脂油的部分。然后呢，祭司所得的份，就是摇的胸，举的腿。那么然后呢，献祭的人，就是献供物的人，那么要和家人和朋友在会幕院内就吃供物中剩下，就是其他的这个通通可以吃，通通可以吃的。所以从这里呢，你就发现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？这个平安祭特点在哪里？第一，就是献供物的人可以享用大部分的祭，明白吗？这个素祭是祭司得大部分的祭，平安祭是献供物的人，把供物献上的人，他们要享用大部分的祭，这一点弄清楚了。还有这一点，那么其他的我想都是其他的，就像别的一样啊。我们知道说，凡是精华的部分，是火祭的部分，一定是献给神的。所以现在慢慢你就清楚，从这个三个祭啊，你大概有点概念了，对吧？它有三部分的，第一部分是血，血是给神看；第二部分是精华，精华是叫神得着满足的，就是你献上的最精华是给叫神得着满足的。那第三剩下的，那么剩下的你看见吗？就是剩下的你看见吗？有的时候人有份，有的人没有份，那看这个祭的特点在什么地方。那么这个就是叫交通来说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，就是说等到我们讲到这个在一起吃的时候，那么这个特别就指着享受来说，那就指着这些所有线上的人，他们也一同彼此有交通，他们也可以享受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这个祭的特点。祭应该是分的三部分的，一部分是给神看的，一部分是给神看的，一部分让神满足的，那么还有呢，也叫人得到祝福的，得到好处。所以每次这个祭物是不只是神得到满足，我们当然如果血是给神看的，我们的罪就被遮盖了，所以我们就被赎罪了，你看见吗？我们就不会再带着无愧的良心，有愧的良心。那既然我们没有有愧的良，我既然没有这个有愧的良心，那么好了，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欢乐。所以那里特别讲到平安祭，是这个祭物献上是要叫我们在神面前欢乐，就是就是可以就一同在神面前一种欢乐来说。所以当你家人通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是很明显的， 以色列人都这样献上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聚在一起。所以等到他们一同能够享受那个祭的好处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平安祭的特点。所以如果你把这几个特点弄清楚以后，你慢慢再回最后你来看这个属灵的教训就非常清楚，不是你我随便可以解释的。我们所有的解释都应该什么，都是应该要根据这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特点。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已经讲了一半多了，所以下面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？我们好不好休息15分钟，那么然后我们再回来，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中，感谢你把这些话解开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还求圣灵继续做启示的工作，听我们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好，15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。